弟兄姐妹平安。刚才我们弟兄给我们读的经文，大家如果你有圣经哈，你圣经就打开。等一会儿我们还要常常看这段经文。这个神迹发生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耶路撒冷，靠近什么地方？那个池子叫什么名字？这是耶稣行的第三件神迹啊！约翰福音记载第三件神迹，那个神迹发生的地点是在耶路撒冷，这耶路撒冷很多的城门，其中有一个城门叫羊门，羊门边上有个水池，叫别斯大 （Bethesda）。我们周围多少人住在别斯大的举手？几个哈、啊，这几个啊。弟兄姊妹知道我们这个边上的 Bethesda 这个名字哪儿来的？就从这儿来的。当年美国政府要准备啊筹建一个医疗研究中心、医疗总署的时候，那地方是荒凉一片的，完全就是农业州。当时他们考虑到这个地方取什么名字呢？大家知道美国大部分是基督徒，那想什么好名字呢？哎，圣经上不是有一个医治神迹的事情发生在那个地方吗？那个名字叫 Bethesda 哈 ，Bethesda， 所以他们就把那个地方起名叫Bethesda 哈，所以这个美国这个地名是这样产生的哈。这是一件事情要跟弟兄们讲一下，还有一件事情呢，弟兄姐妹知道，很多年前，大概是在19世纪、20世纪初的时候，一些历史学家研究圣经的人，他们觉得圣经记载不可靠，圣经哪有什么羊门啊，哪有什么一个比斯大的池子，没有，历史上没有这样记载，所以他们得出一个结论，圣经不可靠，这些故事都是杜撰的，想出来的，历史上根本没有这样的事情。可是现在再也没有人怀疑了，考古学家已经挖掘出来这个比斯大的池子，不但是一个，还有两个，而且有五个走廊把它连起来，中间有一个走廊把那个两个池子分开，今天的遗址已经发现。我们常常觉得有些人呢，他下的结论太早啊，圣经不合科学，圣经不可靠，圣经的历史不可靠，圣经跟科学相矛盾，福音跟科学相矛盾。跟这相矛盾的科学是100年前的科学，还是现在的科学，还是未来的科学相矛盾呢？50年前，圣经和考古学、历史学是有矛盾的。那时候人们说没有比斯大池子，可是现在呢，不再矛盾了。你要发现圣经记载的很真实，的确有这样的池子存在。所以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下结论太早，说啊、福音跟科学是相矛盾的。我问你，是什么样的科学相矛盾？100年前的科学的那些东西，今天仍然你还是认它为真理吗？很多东西慢慢被淘汰，慢慢被更新了，是吧？这是我们要就这个问题呢，跟大家先交通这两点哈。好，让我们先一起在神的面前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的时间，给我们气息来敬拜你。主，我们的生命是你造的，主，你创造我们是为了爱我们，你爱我们，所以你创造我们。主，让我们谦卑在你的面前，让我们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你把所有的东西都加在我们身上了。谢谢天父，让我们在这儿来赞美你，借着你儿子耶稣基督来歌颂你，愿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焚烧我们的内心，激进我们的灵魂，让我们心门向你完全的敞开，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能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我们今天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是约翰福音当中的第三个神迹啊。请弟兄姐妹注意啊，你眼睛不能只看这个神迹。我们讲约翰福音的神迹是 sign， 是个标记，是个记号，告诉你神迹背后的更重要的 属灵真理。所以你不能只看神迹，要看到神迹背后那位主。今天的神迹啊，弟兄姐妹，告诉我们行神迹的主是个什么样的主。大家都有圣经啊，请大家翻开圣经。在整个刚才读的十八节经文里头，耶稣一共讲了几句话，大家发现没有？讲一共几句话。如果大家翻开圣经啊，从第五节到十八节，耶稣一共讲了几句话？四句话。第一句话是什么？第二句话，好，第一句话是你要痊愈吗？第二句话，起来，那你的日子走吧。第三句话是什么？
你已经痊愈了，
不要再犯罪。对，十四节，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第四句话是什么？
我父
是
直到如今。
十七节，对了，我父就是直到如今，我也就是。今天呢，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就这四句话。第一句话和第二句话放在一组，第三句话单独一组，第四句话单独一组。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告诉我们主的医治，第三句话告诉我们是主的警告，第四句话告诉我们是主的恩待，主的工作。让我们先看看第一句话啊，你要痊愈吗？这是讲主的医治。我们看看这个圣经记载，这个神迹非常有意思啊！弟兄姐妹想一想啊，现在在你的面前是一个病人，他瘫痪在床，不是病了三天，也不是病了三个月，也不是病了三年，而病多长时间？38年了，40年了。人生有几个40年？我已经年过40，也许我还能过40年。但我不知道，生命在神的手中。一个40年躺在病床上的人，大家想一想，你站在他的面前说你要痊愈吗？他会什么反应？他可能会骂你，你不是开我玩笑吗？知道我不好你还讲这种笑话，是不是？有人会这么认为的。40年呢，弟兄姐妹，你想一想，我今天之所以成为我，你今天之成为你，是每天每天积累而成的。你有你的个性，你有你的思想习惯，你的生活习惯。40年，你想一想，不是40天了哈，40年已经形成了他的思想习惯、生活方式，有自己的社交圈子，有自己的一套思想系统。40年，你想一想啊，我们中间可能好多人还没有40岁，会形成很多很多的习惯。这个摊子已经变了40年了，他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有自己的生活圈子。是不是40年他能做什么？什么也不能做。他瘫痪在床，什么能做？什么也不能做。那他怎么生存？我们相信他是靠什么？靠乞讨。他是个乞丐，因为他什么都不能动呀，是不是？他基本上靠乞讨。那么他需要人家帮助他，人家也帮助他，人家认识他。人需要帮助他的时候，他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他？人知道这个人的需要，说人们帮助他。他有自己的一套，有自己的社交圈子。比方说赵宇讲到，有很多的病人躺在那儿，有这个瞎眼的、瘸腿的、虚气枯干的，各种各样的病人在一起，他们同病相怜嘛，有自己的朋友，他们互相的理解，他们生活很习惯，而且呢还有共同的迷信。什么叫共同的迷信啊？他们相信那个水池子啊，天使要下来搅动水池，谁先下到这个水池子里头呢，就得痊愈。这是迷信。圣经上有这样的说法吗？神干嘛这样做？神派一个天使下来让所有人可以得医治，可以，为什么先下去的人就先得医治呢？那神不对后人太残忍了吗？对那些没有行动能力的人不是太残忍了吗？说这是一种迷信。你看他有生活圈子，还有共同的迷信，而且弟兄姐妹还有什么，这个人呢，他知道自己的生活相当可靠，相当能保证，知道自己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生活已经很习惯了。我每天做什么，什么我不能做，他已经很习惯了。但弟兄姐妹想一想，假如他被医治了，生活就会产生很多很多的问题。以前的朋友可能没有了，以前人家帮助他的东西不能再帮助他，为什么？你已经有腿能走路了，你能自食其力了， 但是你想想，我38年躺在床上，我没有任何的生活技能，一旦好了以后我做什么？我瘫痪在床的时候，别人怜悯我，给我帮助，我一旦好了，没有人帮助我，我怎么生存下去呢？是不是没有人帮助我了？我一旦生活被改变了以后，很多未来的事情我就不懂了，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过去生活蛮稳定的，有人帮助我，有人怜悯我，有人同情我，有人帮助我，可是我一旦好了以后，我要自食其力了，我怎么办？所以主耶稣才问了这句话，你要痊愈吗？很多人都认经文的时候就说，耶稣你讲这个话不是废话吗？你问一个病人他要不要好，当然说要好。我问弟兄姐妹你要痊愈吗，当然说好，我要痊愈，都会这么认为的。但是刚才分析了以后帮助你理解，他真的要痊愈吗？一旦痊愈以后，你的生活改变了，有好多的事情你不知道，未来是一个未知数啊，你要不要改变？弟兄姐妹，我知道在我们中国甚至在印度啊，有些人是故意自残，你们知道的是不是啊？在印度比方说有些乞丐，他为了逃啊，挣得别人的这种同情呢，他会把自己腿啊打断，然后成为残疾人。那这是一种生财之道，一种生存的一种途径，一种方式。那像这种事情，当然是有人他说我不想好，他不想好的是想好，是想活得有一个来源，对不对？生活有个来源，那这是极端的。但圣经把这句话放在我们弟兄姐妹的面前，耶稣不单单是对当时那个瘫痪的人讲的这句话，他对所有读圣经的人讲了一句话，你要痊愈吗？好多弟兄姐妹说我也没有病，有没有什么要痊愈的问题啊？但是弟兄姐妹，你这样问的时候，你是不明白主的话。圣经上告诉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病人，因为所有的人都是罪人，罪人就是灵魂有病的人。耶稣不是讲了一句话吗？耶稣说我来到这个世界不是找义人的，是找罪人的，只有那些有病的人才用来找医生，无病的人他不需要医生。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去找那些灵魂有病的人，所以我没有病，人人都有病啊，否则为什么家庭里面乌气腾腾的，这个世界没有平安啊？是不是灵魂有病，我们的社区才有病，这个世界才有病。但是耶稣问我们，你要痊愈吗？但是耶稣讲这句话，弟兄姐妹，里面包含几个重大的信息。第一点，你要痊愈吗？他迫使这个瘫子想一想，你的问题是什么？你的问题是什么？在那个宾州大学哈，以前有个教授叫 Edwin Kenty 哈，他是法学院的教授，他每次上课的时候啊，在黑板上写两个字母，一个是二，一个是四，然后问学生答案是什么？一个是二，一个是四，答案是什么？弟兄姐妹，答案是什么？答案多少？100个人有100个答案，是不是这样？有人说啊，那二除四，二乘四，二加四，二减四，等等等一大堆的道理，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二代表什么？四代表什么？有很多的答案。最后，这个教授就说了，他这样讲了 ：“The gentleman, unless you know what problem is.”You cannot possibly find the answer. 他说先生们，除非你知道问题是什么，否则你永远找不到正确的答案。耶稣迫使这个瘫痪的人叫他想一想，你的问题在哪儿？你的问题是什么？你想要痊愈吗？你的问题在什么地方？有的时候我们就啊，我们想痊愈，从来没有想你的根本问题所在，你的问题是什么？有的弟兄来找我，有的时候在国内的时候，有的人问我，哎呀，我的问题我很多。人跟动物不一样，人知道自己的问题，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人自身，我们都知道。我在国内的时候，那时候有个弟兄来找我，他家里吵得厉害，他自己是个大老爷们，他就是说，哎呀，我这大老爷们呢，真是常常会生气，脾气还暴力的不得了，而且只要一句话不对，我就爆炸，我一炸。就伤人，那家里本来是快快乐乐，给我一炸，家里一点喜乐都没有了，他很痛苦， 儿女都不敢跟他讲话，吃饭的时候大家都是安安静静的吃饭，不能讲话，一句话不对他就爆炸，他的脾气就是爆炸性的脾气，一爆炸就伤人，一伤人家里就没有喜乐，他很难过。他说我知道我的问题是我脾气太坏。耶稣问你的问题是，你的真的问题是什么？是你脾气太坏吗？你有没有看到你真正的问题是什么？ What's your problem? 你的真正的问题是什么？真正的问题是你那个人呢、啊、你发脾气背后的那个人，那是谁啊？那是老我，那个老我在你坏脾气的背后。真正的问题还不是脾气，真正的脾气是你脾气背后的那个老我。他希望别人的尊重，他希望别人的承认，他希望伟大，希望为生活的中心，所有围着他转，他是太阳系，他是太阳，所有的情绪围着他转，那他才得到安宁。一句话不听他就爆炸了。你的老我的狂妄骄傲自大，那是你的 problem， 弟兄姐妹。所以耶稣问这个摊子是告诉他，你要痊愈吗？你想一想你根本问题是什么，然后第二个问题，你问题发现了，你要医治吗？你要痊愈吗？弟兄姐妹，我们的主真的很可爱啊，他没有勉强你，他问你你想不想改变，要不要改变，愿不愿意得医治。神给你自由意志，你不是一个机器人，神给你自由意志，问你愿不愿想不想改变。里根，以前美国总统里根呢，他年轻的时候，后来他回忆讲年轻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他年轻的时候很好玩，他去买鞋，家人给他一点钱，介绍一个朋友啊，开办了鞋店去买鞋。他进去找鞋的时候呢，这双鞋也不合适，那双鞋不合适，他又想找圆头的，又想找方头的。你们知道年轻人都是这样的，是不是？方头就是蛮好，哎，好像圆头又好，圆头的好，好像方头也不错，所以不能做决定，反反复复很多次。那个鞋店老板就说，那好了，你先回去吧，过两天再来。有一天呢，在街上的时候走路的时候，里根又碰到这个卖鞋店的老板，卖鞋的这个老板，老板问他，你选好了没有？还没有。那好好，那你过来跟我一道，跟我一道 回到我的店里去，我帮你选，我知道你需要什么。老板就拿出了两双，一双鞋穿在他的脚上，一直是 方头的，一直是圆头的。多年以后，里根总统回忆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怎么说？他讲了，他 If you don't make your own decision, someone else will。 生活中很多的事情是自己做决定的，如果你不决定，那就别人替你做决定。你不想改变吗？那这个世界就要改变你，改成什么样子？改成你跟世界一模一样。弟兄姐妹，耶稣问我们，你想不想改变，愿不愿改变，要不要痊愈。神给你自由意志让你做决定，神从来不勉强人。弟兄姐妹，我以前去牛津大学的时候，他们边上有一个有一个学院叫 Kepler College， 你们到地图上找一找 Kepler College。 Kepler College 有一个小的 chapel， 你们知道中国什么大学里面都有大礼堂，对不对？美国所有的私立大学都有教堂的，是不是？西方所有的私立大学都有教堂的。那 Kepler College 它本身就有一个教堂，叫做 Lady Chapel。 Lady Chapel 里画很多名画，其中一幅画我一讲，弟兄姐妹全都知道，耶稣基督是世界之光。讲什么的？弟兄姐妹你回去想一想，这个画你一定看过，是讲耶稣啊，穿一个白袍子，站在一个门边上叩门，他手上提个灯笼，站在门上叩门。大家有没有想过这幅画？有没有？我想大家都见过这幅画，非常出名的话，而耶稣是世界之光。那是一个门，穿着白袍子的耶稣在晚上啊，提了个灯笼，然后来叩门，就这样来叩门。这个人他的画家叫 Homer Hunt， 他画画是21岁，他29岁才画完，很长时间他慢慢构思，要表达耶稣这个伟大的形象。他这扇门，他就象征着人的灵魂。耶稣在叩门，人家就问他，哎 Hunter， 你这个门画是好啊，蛮好的，但是很奇怪啊，你门上没有一个把手啊。 你们注意这个话，以后你们发现这个话你注意一下，门上没有把手，是不是你的误别呀？你故意不画还是你忘了画？那 Hunter 说，我故意不画。人的灵魂要想打开的话，只有从里面打开，耶稣绝对不会破门而入的，你除非从里面打开，否则耶稣永远在那门外敲门。你愿不愿意开门？你想不想开门？你想愿不愿要不要开门？神给每个人的自由意志，弟兄姐妹，问你愿不愿意改变，想不想改变？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呀，我生活中好多事不是你想象那么简单，就像这个瘫痪的人，耶稣问他你想不想医治，他怎么说？他没跟耶稣讲话，没想到耶稣他怎么说？没有人帮我，随时脚动的时候没有人帮我，问题在别人身上，不是他身上，没有人帮我。弟兄姐妹，耶稣问你愿不愿，想不想？如果你真想吗？那你的 priority 是什么？你说我来到神的面前，我真是想神恩待我，想神帮助我，想神改变我。你真的吗？你真想改变吗？你问你自己三次，我想改变吗？我想痊愈吗？我愿意改变吗？真的吗？如果你真想改变，你生活的 schedule 就不一样了，弟兄姐妹，你的生活的 priority 就不一样了。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是上过大学考大学的，你那时候你的 priority 是什么？一定要进入那个学校的大门，把所有东西放在一边，整个时间表是为了这个东西来转，那叫 priority。 你的人生的这个最优先的东西在哪儿？如果你真想改变，真想基督进入你的生命，你的 priority 有没有摆对？有没有摆对？你想想我们时间如果太忙，所有东西要 cut cut cut， 什么东西 cut？ 星期天 cut 算了，不去教会了。你的 priority 在哪儿，弟兄姐妹？你的 priority 一旦摆对了，弟兄姐妹，是那医治就临到你，是改变的大能就临到你。有人说，哎呀主啊，我想改变，可是我改变不了。这第三点讲的，耶稣讲一句话怎么说？起来，那你的路子走吧。耶稣讲了三句话哈，啊，他做三件事啊。第一个是起来，第二件事拿起你的褥子，然后走吧。开玩笑的事情呢，弟兄姐妹，一个人病了38年，你跟他讲起来，他能站起来吗？不但起来，还要拿你的褥子啊！你自己过去，人家帮你拿，你先自己拿。不但拿还怎么样？你要走吧。三个动作哈，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在人看来是绝对不可能，但是耶稣的话就是生命，就是大能。今天早上有弟兄有姐妹祷告说，主你命立就立，命有就有，这是什么意思啊？创世纪里面耶稣讲的啊，这个基督就在那创造的时候，上帝创造的时候，上帝用那全能的话语来创造宇宙，上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医治的大能就进入他的内心，改变了他，他站起来了，38年的病症全都消失。所以弟兄姐妹，先知道你的 problem 是什么，你的问题在哪儿，在主的面前审查。第二个，在主的面前说，主啊，我想不想改变，我愿不愿意改变。第三点，当你愿意想的时候，基督就进入你的内在，神的大能就要改变你。所以在这儿告诉我们，主是一个医治的主，主让我们反思，主问我们，你愿不愿想不想改变。耶稣讲的第二句话，不要再犯罪。人啊，一旦信了耶稣以后，不是万事大吉了，新的问题又产生了。不要认为好像我信了耶稣以后从此什么问题都没有了，那太幼稚的想法。这个人一旦遇到主以后，他被医治了，可是马上新的问题产生了，新的压力又产生了。什么问题？什么问题？弟兄姐妹，本来躺在床上的时候根本没有那些问题，可一旦站起来行走的时候，问题就来了。当他拿着褥子行走的时候，有人就说，哎，星期天安息日啊，星期六安息日，你不能拿东西啊，你拿这个褥子是违背了安息日的规条，你破坏安息日的传统了。马上就有问题了。如果他自己是有病的人，有问题的人，躺在那儿不动，不有这些问题啊。一旦生活开始遇到耶稣以后， 新的问题就产生了，弟兄姐妹，这个新的问题马上把这个人的心态完全的暴露出来。弟兄姐妹，看上这个人哈，你比较一下使徒行传第三章也讲了一个瘫子被主医治了，第三章呢，这个瘫子被医治以后的反应是什么？是什么？是想跳啊唱啊赞美主，他医治了。这个瘫子呢被医治了以后怎么样？一点反应都没有。到人家问他的时候说，哎，你为什么违背安息日的规条？他怎么回答的，弟兄姐妹？他怎么回答？你们看看圣经了，十一节，那是我痊愈的对我说，那你的褥子走吧。当遇到新的压力的时候，他马上就推脱了，这不是我的问题，是那个人，那叫我痊愈的那个人干的，你又说破坏安息日传统，不是我，是他。他心中没有感恩，他只有推脱自己的责任，这个人心中不懂感恩。在这种情况下，耶稣遇到了他，耶稣怎么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了，可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耶稣讲这句话给我们一个暗示，这个人他的病跟他的罪有关，他之所以生这个病是因为他的罪，他的罪导致他瘫痪38年。我只讲这句话不得了，我知道不得了了，我们下面很多弟兄姐妹就觉得，哇，你这一讲那还得了，那我生的病就是我的罪啊，他生的病就是他的罪啊。我们教会里常常有的弟兄姐妹，我过去遇到好多这样的弟兄姐妹，他信仰很单纯，他一看到你生病了，你感冒了，他就说，哎呀，王弟兄啊，我为你祷告啊，你得罪神了。哦，真的是这样的啊，问我生病了，哎呀，你得罪神了。有些人家里已经很痛苦了，他还说，哎呀，你得罪神了，因为你犯罪了，所以你才有病。弟兄姐妹，这个问题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不要随便的乱讲，有些病不是罪产生的，有些病是罪产生的。约翰福音第九章，你们看那个瞎眼的，将来以后我们要讲，那个瞎眼的不是他父母的病啊，是父母的罪，也不是他的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荣耀来。耶稣讲过这句话，是不是？有的病不是罪引起的，但有的病像这儿这个人是他的罪引起的。现在在世界上有人说某某人犯生了艾滋病，他犯罪的结果也不一定啊。我就知道有一个小孩子他生了艾滋病，为什么？他挂血的时候，到医院输血的时候，那个血液里头有那个感染那个艾滋病的病毒，他被感染了，本人不是他的罪，是别人的罪影响了他，是不是？但有些人生这艾滋病是什么？是他个人的罪啊，他乱来的呀，不是吗？所以在神的面前我们要知道这一点，要分开。但是耶稣对这个人的警告是什么？也不要再犯罪了。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啊，我们很容易回到以前的一种生活状态。刚刚信主三天的时候很激动的不得了，哎呀，主改变了我，信了一个信仰，好像另外一个世界向你打开，既神秘又朦胧，你高兴的不得了。但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你的信心慢慢的淡漠，慢慢淡漠，慢慢淡漠，慢慢淡漠，内心是越来越松懈，越来越松懈，开始安慰自己了，哎呀，人在河边走，下面一句话什么话？哪里的不是邪呢？人都是人嘛，不要那么郑重，哎呀，信仰不要糊涂，就世界上能享受就享受，美国这么好的东西，慢慢享受它，你的心中慢慢就松懈了。圣灵开始你犯罪的时候，圣灵在你的心中警告你不要犯罪，圣灵很强。第二次你再犯罪的时候，圣灵很弱了，已经消灭圣灵的感动。第三次再犯罪的时候，圣灵不对你讲话了，因为你的良心越来越迟钝了。主耶稣告诉我们不要再犯罪了，过去的罪已经神灵完全的赦免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新人，我不要回到过去那种老的那种生活方式，以自我为中心，追求那种肉体，放纵肉体那种欲望，那种满足，那种快乐，不要追求那种东西。那有人说，难道我们在世上住这个苦行僧吗？耶稣从来没叫我们住苦行僧。圣经上有一句话说，我愿你凡事兴旺，你的身体强壮，如同你灵魂强壮一样。约翰三书 第二节啊，约翰三书哈，第三节啊，第二节啊，神叫他凡事兴旺，如同灵魂兴旺，灵魂强壮，身体也很强壮，神让他凡事都强壮啊。神不让你背背惨惨的活在这个世界上，像叫花子一样，这不是神的旨意。神让你凡事兴旺，凡事强壮，灵魂强壮，身体也强壮，这是神造我们的旨意啊，弟兄姐妹。神爱我们，出来创造我们，他创造我们就是要爱我们，他让你享受这个世界。但是有一点我们不能忘了，把罪和享受分开。以前约翰卫斯理，你们知道约翰卫斯理讲过什么？到美国来的人你慢慢就知道了哈。这个人他是美国一个西方一个大的宗派的一个创始人，他也不是想创立宗派，他看到教会腐败，所以他们在牛津大学读书的时候就创了一个小的这个圣洁社啊，圣洁啊，追求圣洁，在信仰当中把神的道能表明出来。后来这个圣洁社影响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人家就嘲讽他们，所以这些人循规蹈矩啊， Methodist 就是循规蹈矩的人，是这个意思。后来 Methodist 成了一个最大的一个宗派，在美国变成第二大宗派，第一大宗派是南方基金会，第二大宗派就是 Methodist。 Methodist 我知道你们中间很多人没有去过，但是你们知道好多大学是他创办的，我们中间有人在这个孩子是在 Boston University， 那就是 Methodist 大学啊， Duke University 也是他办的，对不对？ Emory 也是他办的，都是这些教会大学啊，美国50%以上大学都是教会办的。John Wesley 之所以成一个伟大的属灵的人，跟他的母亲有关的，母亲虔诚爱主，整天为他祷告。你为你的儿女祷告多少？他的妈妈叫做 Susanna Wesley， Susanna 跟他儿子讲啊，他说当你追求在世界上生活的时候，什么是该追求的，什么是不该追求的，有一个尺度，有一个标准。他妈妈讲了这句话，他怎么说？他说 Whatever that weakens your reason 啊，无论是什么，如果让你的理性判断能力减弱的话， impairs the tenderness of your conscience， 也让你的良心不够敏感的话， obscures your sense of God， 让你对上帝的感受无骨不清的话， and take off the relish of spiritual things，That to you is sin，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是罪？无论是像哪一样东西，是快乐的也好，美好的东西也好，如果它让你的理性判断能力越来越模糊的话，那就是有问题。你想想看了啊，让你的良知越来越麻木，不再敏感的话，或者是让你的爱神的心越来越模糊不清，让你所灵的事情越来越没有兴趣，苏珊来讲啊，这对你来讲这就是罪了。弟兄姐妹，我觉得苏珊来讲这个话是个属灵的母亲讲出了一个属灵的话。什么是罪？不要再犯罪。什么是罪？不是杀人放火是罪，那当然是罪了。如果任何一样东西，任何一张 pleasure， 你说喜欢的东西，它让你的良知麻木，理性判断能力失常，让你爱神的心减弱，对所有的事情没有味道，没有兴趣，那对你就是罪了。主说不要再犯罪，我们犯罪神怜悯我们，但是犯罪的话神很痛苦。有的时候我们想，哎呀，我犯罪是不是主耶稣警告我们？耶稣说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哇，是不是神要更审判我？弟兄姐妹，神不是一个硬心肠的人，但神告诉你的，罪的工价就是死，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无神论者啊，你可以放心的去犯罪吧，反正没有审判。但真的没有审判吗？耶稣说有的，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那有人说，哎呀，是不是怕审判，所以我不愿意犯罪？弟兄姐妹，不是这个样子的，不是因为你怕审判你才不想犯罪，不是这个样子的。弟兄姐妹，为什么？因为爱神的缘故，你不想伤害神，所以你不愿意犯罪。比方说你不想，你爱你的太太，你爱你的先生，我不是因为怕他骂我我才做对不起他的不愿意做对不起他的事情，而因为爱他，我不想让他伤害，所以我不想做那些伤害他的事情。因为爱他的缘故，所以我不想伤害他。因为爱神的缘故， 我不想神替我担忧，不想神替我难过。弟兄姐妹，爱神的心，你爱的一生，你不希望他受伤害，是不是这个样子？我们不犯罪，不是因为怕审判，怕地狱的火，那是有地狱的火在那儿。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神不为我们担心。圣经上不是有一句话吗？圣灵替我们担忧啊。有的时候我们犯罪的时候，圣灵是替我们担忧。就像我们的父母亲，你看到孩子走邪路的时候，父母亲是痛苦的不得了。这就是天父的心肠，耶稣基督的心肠，圣灵的心肠。第三点，耶稣讲了一句话，第四七节，吾父就是，做到如今我也就是。我们说第一句话第二句话是向我们表明主的医治，第三句话是表明主的警告，第四句话我父主是直到如今，表明主的工作，主的恩待。为什么这么句话？当时这个摊子好了以后，那人家就骂他说，你违反了安息日的规条，违反安息日的传统，你已经犯法了。他把责任推掉了，说是耶稣，但是他不知道耶稣是谁。这个人呢，真是好滑稽的不得了哈。这个人是的确是毛病不少，道德有问题，灵性也有问题，而且还没有信心。耶稣治好他的病，他不知道耶稣是谁，他不知道这个耶稣的名字是谁。所以那个犹太人问他，是谁治好了你啊？谁叫你拿着这个褥子走的？他不知道。后来有一天看到耶稣了，哎，就是他，就是这个耶稣。所以当时犹太当局那些当官的就找到了耶稣，他们就问耶稣了，你怎么在安息日做这些事情呢？我们现在人不大懂啊，安息日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有好多人星期天还在加班呢，对不对？但是对犹太人就不一样了。你们知道以前竞选美国副总统的那个 Lieberman 知道不知道？ Lieberman 那个美国的议员 Lieberman， 他是犹太人。你知道他每天上班怎么样？星期六下班的时候都走回家的，他有车也不能开，就走回家了。这个他打电话是绝对不能接电话的。那犹太人有这样的规定，圣经上也有这样的教导。但是这一帮犹太人已经把安息日啊变得不像个样子，说安息日好多事情都不能做，甚至做好事也不行。看到你家的驴掉在井里头，你不能拉出来。你这是什么样的安息日呢？已经把信仰变成一个僵死的教条。耶稣在安息日帮助一个人，他们说他错了，说骂耶稣，说你违反安息日了。我们现在不懂安息日，在当时来讲，安息日违背安息日是个大的问题了。在这种情况下，耶稣讲了一句话，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什么意思啊，弟兄姐妹？有人说安息日是神设立的，耶稣基督亲自告诉我们的，对不对？安息日是很神圣的一件事情。你看看那个创世纪，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用了几天？用了几天时间？六天时间，第七日他安息了。那有人说，上帝不是安息了吗？所以我们现在安息了，什么事不敢做了？耶稣讲的话是什么意思？我父做事直到如今，上帝真的是安息了吗？弟兄姐妹，如果星期天那一天真的是安息的话，这个宇宙就要崩垮了，就要塌了。我们宇宙之所以存在，背后有上帝的大手在托住这个宇宙啊。我们为什么说上帝是宇宙万有的维持者？这是希伯来书第一章上面讲的。如果上帝有一天停止不做工，这个宇宙就萎缩了，马上就变成零点了。你们知道这个宇宙慢慢膨胀，慢慢膨胀，慢慢膨胀了，对不对？如果上帝一旦停止工作，这个宇宙就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所以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啊，天父从来没有停止过工作。那人说，那为什么上帝说我要安息了，什么事不工不做了呢？那有更有一番这个意思在里头。你看看希伯来书你就懂了，上帝创立安息日的目的是干什么？是让我们看到未来的时候有一个美好的安息日在那儿。我有一天我要花时间会讲这个道理的，今天我们只讲这一句话。所以耶稣讲这句话说，我父做事我也做事，意思说我在安息日，天父怎么做我也怎么做，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耶稣在告诉我们一个重大的道理，什么道理？神是一个从来不停止做工的神， 没有任何东西拦阻神来做工，没有任何东西拦阻神来爱你，没有任何东西拦阻神到你的面前来医治你。神是这样的一位神，弟兄姐妹，我们到神面前来想认识神的属性啊。神是一个什么神？没有任何清规戒律可以拦阻神到你的面前来。神爱你，神医治你。有的时候人为的把信仰变成一个教条啊，那不是主的心意啊。安息让你变成什么？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因为我比方说安息日我不可以走两里路，我走做到了以后呢，我现在就沾沾自喜了，你看看我，我做到了，我行出来了，那时候觉得自己骄傲的不得了，也不需要神的恩典了，我已经做到了，对不对？做不到呢，觉得哎呀我不行，我放弃了。那这不是神对我们的要求。神是告诉我们真正的信仰是爱神爱人从内心深处活出来的。天父主公从来没有休息过，耶稣主公从来没有休息，耶稣一直在主公，在我们心灵深处工作，在这个世界上工作，在这宇宙当中工作，在我们心灵里的工作，他要改变我们，他要洁净我们。记住，耶稣就是我父主，是直到如今我也就是从神成来，神从来没有停止过做工。有的时候说神啊你去哪儿了，我看不见你，是不是你已经不开始工作了，你已经是忘记了我了？耶稣说孩子，我父主是直到如今我也就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拦阻神在你身上的工作，只要你愿意，你想，你愿，你要，耶稣就进入你的内心，没有一样东西拦阻神在你的工作。问你，你愿意不愿意？好，今天我们讲了三个信息，通过这个神迹啊，主的医治，主的警告，啊，主的恩待，主的施工。谢谢主，求主把他的话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明白他的话。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的灵在我们里头教导我们，让我们真知道我们的问题在什么地方，让我们不要只看到问题的表面，让我们在灵魂深处知道主啊，我们的问题是什么。然后到你的面前，主啊，你给我们一个自由意志，让我们愿意的心，想要的心来到你的面前，说主啊，你改变我们，我要痊愈，我要得医治。主啊，求你洁净我们，让你进入我们的生活，让我们起来行走，成为一个活力的基督徒，成为一个主样式的基督徒。主啊，你对我们的警告也求你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不要再犯罪，让我们身上有基督的样式。主啊，也谢谢你一直做工，从来没有休息，你从来没对我们失望。主，求你鼓励我们，我们信，但是我们信心不足，主啊，求你加添，让我们在你面前成为有信心的人。所以我们再次把我们中间弟兄姐妹的需要带到你的面前，如果我们中间还有肉体有疾病的，主啊，求你医治，让他的心门敞开，让他对你说，主啊，我要痊愈。主，你对他的心说话。所以我们中间还有些如果暂时没有工作的，主，求你引导他，让他在你面前学习功课，让他知道主你为我们预备的是什么。如果我们中间还有人生活在罪恶当中，主，求你圣灵提醒我们，让我们不要再犯罪。主啊，如果我们的信仰常常变成一个枷锁，主啊，求你告诉我们，我们的信仰是让我们释放，让我们得自由，让我们心自由地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来歌颂你。主，求你在我们中间彰显你的荣耀，愿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被高举。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仰望，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